好，大家早。我们今天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好，昨天我们看到呢，其实当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妇人呢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跟他讲他实际生命的问题，牧师就跟我们说到，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呢，师母也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跟人传这个福音的事情呀。因为四本福音书里面，其实它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来彰显耶稣的作为，耶稣的来到世间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成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要传这个福音。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做跟进的工作、做牧养的工作，因为传了福音把人带到教会来，你要需要做牧养嘛，在这个传福音做牧养的过程是会面对问题困难。很多时候在做这些服事的过程当中，面对困难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想放弃啊，对不对呀？ Yeah. 所以我就从今天的这个第五章里面呢，我就看到其实这里讲到的其实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耶稣在毕士大这个地方呢做了医治的工作。第二件事情呢，耶稣就讲到很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呢，今天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呢，我们要透过耶稣认识耶稣来认识我们的父，以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不会荒废，他不会没有成果。相反的呢，透过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呢，他来到世间，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小的事情，唯有父启示他，父跟他讲的他才做。所以当中他就有一节经文，他说子不能凭着自己的旨意去做，而是要凭着父给他的那个旨意才去做，他才去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今天的分享一个主题叫认识耶稣。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我们才可以有效的传福音。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我们才可以有效的做牧养、做跟进的工作。所以我把整章经文呢分成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是耶稣有绝对医治的权柄，这是一到第十五节，耶稣有绝对的医治的权柄。好，我们先来看经文一开始他说，这是以后到了这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好，这里我们知道他说这是以后，我去查考了一下呢一些资料，就是说从那一个大臣儿子得医治那件事情过后呢，其实也不知道有过了多久，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又是来到呢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呢的男丁上耶路撒冷纪念节期的时候，因为神仿佛呢在节期是特别强调他在做一些事情。所以今天你看到呢这一个节期之前我们讲是逾越节嘛然后在这个节期过后呢又进入另外一个什么节期，应该是七大节期里面的一个节期，但是没有人能够证实到底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呢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好，我去查了毕士大这个字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the house of mercy， 就是怜悯的家house of mercy。耶稣我们知道其实犹太人的语言呢是非常丰富的当他们选择在这个怜悯的家或者毕士大这个地方呢要做事情，就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的一个怜悯。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呢这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他说里面躺着很多瞎眼瘸腿血气枯干。血气枯干呢英文的翻译就是半身不遂 paralyzed 就是不能瘫痪的人。所以其实好像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生命已经进入一个瘫痪的一个状态的人呢眼睛看不清楚的人呢，腿不能走的人呢，都在那里但是呢生命瘫痪的人很需要什么？很需要神的怜悯 我从2009年第一次到以色列去呢，我去了这个毕士大池那个地方。我记得 Jason 有分享过啊，他那时候他的脸部的问题呢，他就是去了这个地方，他祷告，他求神的医治啊。呀，我记得为什么我记得这个地方很清楚，在这个毕士大池外面呢，其实有在这个主后的大概500多年后，有建了一座教堂啊。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进去里面歌唱哦，牧师那时候啊，牧师有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在这个教堂外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一栋墙呢，有很多花啊。我第一次去跟太太在那里坐着，就拍了一张照。然后2013年去，我们同样回去那边又坐着去拍一张照哦。过了几年回去呢，白发出来了。皱纹多了哈，但是那个地方非常漂亮，没有改变啊，神的这个怜悯没有改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耶稣就看到有一个人已经病了38年，我们这38年接近40年呢，这个人已经瘫痪很久，然后耶稣一看到他，圣经第六节说什么呢？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耶稣呢，在这个毕士大这个地方呢，他显明他的怜悯。他看到一个人呢已经瘫痪很久，他第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个人很希望啊，有一个生命再来的一个机会啊，他就问他：你要不要痊愈？但是这个人呢，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先生，这人病啊，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要还是不要？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他就开始讲：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们放在池里。我正去的时候呢，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问你，今天耶稣问你，汉娜，你要得痊愈吗？没有啦，因为去教会要从竹荣来到这边很远了，对不对？很麻烦呐，去到那边等一下回去呢，大 MRT 要换2-3趟了，很困难，有没有？弟兄姐妹，你如果我们在跟进人有一段时间，其实这个话呢，其实是非常熟悉啊。呀，我们很多时候在牧养的时候，你就问这个人，这个组员那个组员呢，你要不要从你的问题走出来？哎呀，不可以的啦，你们每次讲很容易，做就是很难的，有没有？呀，诸般的借口啊。所以其实我从这里我看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人有病要得痊愈，其实是一个决定。但如果耶稣来问你的时候，你的生命要不要得恢复，要不要从黑暗走出来，从你的这一个瑕疵走出来，其实你要首先做一个决定。其实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被一些恶习惯辖制，被一些错误的思想捆绑。其实他们要做一个决定，我要靠耶稣走出来。如果他永远为着自己的软弱给自己很多很多诸般的理由呢，其实耶稣也可以让你继续的哈呀。但我觉得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对这个瘫痪呢整40年的这个人呢，他有一份极大的怜悯哦。所以耶稣接下来跟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呢就痊愈了。耶稣在节期的时候要叫这些呢瘫痪的人起来，耶稣的话语有权柄的。但是这个人呢，他回应什么呢？过后这个人听了耶稣的话呢，那人马上起来呢，拿了那个褥子他就走了。所以一个人要得痊愈呢，他要回应的不是这个人有没有恩高，这个教会是不是会做医治释放，不是。一个人要得痊愈呢，是要回应耶稣基督的话。生命要得改变，是要回应真理。生命要得突破，是要回应真理。因为耶稣讲的话，叫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嘛。如果耶稣叫你站起来，你说不要，我要躺住，你永远就是躺住在那里了。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人，你就是选择我要饶恕。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就给不饶恕呢捆绑我们一世人，永远没有办法跟我们的配偶有突破的关系，永远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孩子有突破的关系。 哦，就像伟浩那天说哈，神感动他之前跟另外一个我们以前的一个同工有一些的纠结但是他选择去跟他说，哎，请你饶恕我，结果这个关系就得修复了所以人的生命要得修复，要得痊愈呢，要回应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神的真理。所以我们每一天早晨呢，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经，我们看神的话呢，我们要回应神的话，不只是单单让神的话呢成为一个知识，它是永远对我们生命没有改变的。好，所以这里我做一个小结呢，其实耶稣是有绝对使人做这个医治的这个权柄但人认识这个权柄，相不相信这个权柄，回不回应他的这个权柄呢，完全是在我们身上求神在这个节期的当儿，我相信神呢他要做很多的这个医治的工作灵里的医治，身体的医治，神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人要回应，要相信。第二件事情呢那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讲到耶稣只做父的事。我们要看呢，当耶稣选择回应天父因为当时耶稣来到世间，他是道成肉身，他跟你跟我是一样的他会呼吸，他会生气，他会哭，他还是一个人但是他来到世间，他要 demonstrate， 就是他要彰显呢，他怎么样听父的这个指示来过生活，以致他生命是带着有权柄、有能力、有果效的呢，成就天父的心意。所以当耶稣一开始说他要跟着父的心意做事的时候，他面对什么？第一件事情，他面对逼迫。我们来看第十六跟十八节。这里说，所以犹太人呢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呢，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呢不但犯了这个安息日，并且称父为他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这里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呢他因为在安息日医治了这一个病人，他在安息日呢这一个施恩怜悯做医治的工作，结果被这些犹太人呢紧紧抓住这一个摩西这个律法的人呢要杀他，恨恶他。第二件事情呢，今天这节他说称神为父的耶稣会面对逼迫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都是基督徒，耶稣教我们祷告怎么祷告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称上帝为我们的天父。所以基督徒要知道呢，今天呢当你信了耶稣，你得着的这个救恩这个福音呢，你开始跟这位天父借上关系，我们的生命是会面对逼迫的。当我们呢面对逼迫的时候，没有什么稀奇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在我们生活上呢面对一些困难啊，被人指责这些事情，我们都已经被击垮的不能够站起来的但是耶稣今天跟我们说什么？当耶稣称天父为他的父的时候，他面对逼迫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呢要守安息日或者要施怜悯救人这件事件里面呢，你看到呢其实耶稣面对逼迫。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往往也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有时候呢我们有可能要坚持呢一些守着一些人的一些的价值观呢我们在施恩给怜悯我只是说真理之间呢，我们会有冲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看到神其实是一位怜悯人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会面对逼迫。所以当我们出去关怀人我们爱人，我们给人恩典怜悯，我们有时候会面对逼迫，但是不要放弃有人会觉得说你好像很放松你为什么你不责备？有可能这两者之间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但是耶稣让我们知道他选择做医治施怜悯的时候，他有面对逼迫所以这个第一个思想。第二思想呢，当这个耶稣选择做父要他做的事情， 是为了什么？因为他要得父的启示。我们来看这第二十节，二十节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他你们稀奇。好，我其实看到这里呢，第二十节呢，耶稣说什么？因为天父爱耶稣，天父爱他的孩子 ，OK 呀、yeah ，所以呢，就将自己呢所要做的事情告诉了耶稣。其实呢，我们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是与基督同为后世，成为神的这一个儿女呀。所以我们跟神呢，不是一个宗教的关系，是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父亲，我们这些做肉身的父亲母亲的人，我们爱不爱我们孩子？爱呀。但是我们的爱绝对没有办法呢超越天父对我们的爱。所以其实原来当父爱他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把他心意跟孩子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做父亲的哈，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我们孩子怀着美好的心意，我们一定要跟他们讲，跟他们分享的。但很多时候孩子不要听，对不对呀？但是我看到耶稣在这里呢，哈，他因为跟父神有这一个美好的关系，他的过程里面呢，他就领受了父神给他去做的事情的启示。而且这里是说呢，要使你做更大的事，叫你们不要稀奇。这件事情呢，我有什么一个看法呢？就是当我们大概2015年，我们昨天刚刚在想我们这个献殿礼的时候，我们就有把那个木头放了在那个桶里面嘛，然后呢我们就想要做一个牌吊住在那个桶呢，就是说纪念2015年神怎么启示牧师师母说我们要开始建殿，要有这个建殿的行动。我就回去翻当时牧师写了一篇文章牧师的那篇文章就大概是这样讲，就是说今天要建殿是神的心意，但是看目前呢我们的光景好像没有办法去做。但是如果我们凭信心去回应呢一步一步寻求天父的心意呢，看天父怎么带。但真的我回头看了今天回来，真的是因为父爱子，当子寻求父的心意，父要使子做更大的事情当我今天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来到特别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来这边真的这个殿也建了教会也建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神要把我们带出去传福音啊，我们要做这个走祷的事情。我相信神有一个更大的心意呢要启示我们 Amen yeah。 当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抓住神的话语呢，神在这个时间点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呢竭力的爱父，以致父的心意会启示我们，将幕后有关呢我们的社区，有关新加坡，甚至有关新加坡的命定的事情呢都要启示在我们当中 Amen。 好，然后呢第三件事情是当耶稣求父的心意的时候，他使人复活。这是在21节，他说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能够活着，子也叫这照样随自己的意思死人活着。耶稣呢他来的时候他被钉死在十字架当然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嘛但是从这个真理我们知道呢，其实当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永生的盼望从灵里的死进到灵里的活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带给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有这一份的权柄，有这一份的能力呢，是能够使这个末后世代很多人在黑暗的，很多人眼睛瞎的，就是在毕士大那边一样眼睛瞎腿走不动的人再次活过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然后当然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耶稣呢他来回应父神呢要做的一件在末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审判世人 好，这就是在二十二节那里，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审判乃将审判呢的事交给了子。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呢，他幕后是会回来审判世界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出去传扬福音、牧养人、跟进人，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辛劳、心血、眼泪去牧养人？就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以致他们的生命呢，在走成圣的道路里面，可以不断的悔改。然后呢，悔改的过程当中，要明白幕后有一个审判，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才会激发我们的心出去把福音带给人。今天我们呢，有可能活在一个很安逸的大环境，像新加坡，我们对传扬福音的这个负担会慢慢冷淡的。我们会为着追求世界的很多的事情呢，追求自己的要得到的事情，我们忘了原来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呢，活人死人都要面对审判的呀。所以但愿今天呢，我们知道呢，耶稣来最后他要施行审判，这件事情也要成为我们心里面一个极大的提醒。最后一点，第五点呢，耶稣做父神的事情呢，其实也是要使人认识父。特别在37到40节那里呢，耶稣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没有人看到天父的形象，也没有听过真正听过他的声音，但是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呢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所以今天这从这里呢，不信耶稣啊，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这位天父。要真正认识这位天父呢，唯独透过耶稣基督。然后耶稣说，为什么他特别针对这些犹太人讲这一番话呢？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者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知道其实今天有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有可能可以熟读这个摩西五经，但是他们却拒绝这位弥赛亚，他们好像还在等这个弥赛亚再来。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呢，今天呢，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耶稣说什么？你们查考圣经的人，你不一定认识耶稣。因为耶稣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今天特别给这四个字，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有一个思想就是，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呢，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耶稣面前。我们需要忙碌的一天过后呢，我们要反思我们所做的是父要我做的吗？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是神的心意吗？我们有没有常常呢安静在耶稣的面前来问神，跟耶稣有一番的对话，问神啊，在我知道生命唯独在你里面有的因为从我们个人的生命呢，最后有没有办法结出那个果子呢，也反映我们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知识是重要，但是它不是能够让我们得生命的一个真正的途径，而是我们呢得着真理的知识之后，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反思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的生命结出的果子是否是做父要我们做的事情。好，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今天呢，当神呢带领教会呢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呢，我觉得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呀。我相信很多人会走到 GK61， 因为以赛亚书61:1神说叫被掳的释放，被囚出监牢，这一个心意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绝对知道，人要得医治得痊愈呢，是他要回应神。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竭力追求做父要我们做的事情，以致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OK， 弟兄姐妹早安啊，时间差不多了，我补充一分钟就好。 今天是预备进入逾越节好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日子，也是耶稣受难周，也是名副其实的，在历史当中是耶稣是在这个期间预备受难。但我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特别留意到一样事情，是关乎我们这两天在讲福音嘛，就是不同的福音，就是从一面开始是为真光的福音，那说到那个转化的一个福音，那么讲到重生的福音，昨天讲到是全能的福音，那今天在看的时候是一个见证的福音啊，因为今天在这一章里头就看到见证这个字总共出现了十次，就是而且这个见证就说到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也说到众人在为耶稣做见证，因为经历的人为耶稣做见证，甚至连天父都为他做见证。那我们在一般的教会当中可能没有特别去留意或者说去注意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其实很常都是发生在节期的时候的这一件事啊。我们一般上传统只是纪念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但是偏偏这三个节期都没有在圣经里头提到，而圣经里头所提到的也都是节期。所以从第二章我们看到是逾越节，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节所发生的事情，然后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过完节之后他就离开了，又去到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那么第五章一开始又说到这次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虽然这里没有说是什么节期，但是逾越节之后的另外一个节期，或者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就他完了这个节期就回去，又去了加利利，又做了一些事，然后又再来过节。那个时候讲的是祝棚节，第七章讲祝棚节，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应该是五旬节。那五旬节的最大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圣灵降临，就要做神的见证，为主做见证。而在这个节期当中，所以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为耶稣做见证包括天父都为耶稣做见证。就今天当我们教会在经历或者看到一个神迹奇事的发生，其实你看到的自己是什么，是神也在为我们做见证，因为表明神怎么样行在我们当中，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事，大家会看到哇，这真的是神，如果不是出于神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这个节期是关乎见证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领受的生命要继续为主做见证也是个真实的。昨天同工开会的时候就提到我们在在星期六晚上的心灵崇拜啊，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个崇拜当中有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管道跟机会，那么见证是需要安插在当中。我们这里有很多见证人，但是就需要安排啊，大家起来做见证。好，我想这是神一路带领我们主要给我们看到的。好，我想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